来，主耶稣教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凡事赞美。我们如果凡事赞美，自然而然的就常常祷告了。常常赞美，一定有喜乐。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情感使得你不能赞美，神知道你是人，是有感情的，神不会难为你，神也不会算感情为你的真人。你只要用意志决心的赞美，他就悦纳你了。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赞美就是主耶稣的宝座，主耶稣坐在宝座上，他一定彰显他的荣耀，你的困难一定被他的荣耀吞灭了。叫你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件事曾经彰显在我心上许多次。既然将来在天上，我们在勇士里赞美主耶稣，何不今天就开始学习赞美主耶稣呢？还有最后一节说，为神创造之功而赞美主。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曾经为着主创造的功来赞美他呢？有多少的人仰天观看他创造的伟大奇妙来赞美他呢？愿主耶稣启示我们，赞美如何使他的心意满足，而从天听到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吧。阿们。启示录第十二讲第五章，今天我们要讲到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布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样东西，就是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这是犹太人地契的样式，犹太人的地契是里外都写上字的，然后用漆印完全的把它封起来。买主拿到地契之后把钱付了，当着众人把地契用漆印封严，这样地契就保存在买主的手中了。什么时候再打开地契呢？那就要等到这块地再转手卖出去的时候，买主又付了钱，再当着众人的面拆开，照着地契上所讲的，把地设为自己所有，然后再将它封起来。所以地契打开的时候就是地又转手的时候，将价钱付过之后就可以打开地契了。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书卷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卖身契。上帝把地赐给亚当和夏娃作为他们的产业。当亚当夏娃因为犯罪的缘故把自己出卖了以后，连自己的产业也被魔鬼霸占了。撒旦魔鬼是怎么样叫亚当夏娃把自己卖了呢？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撒旦魔鬼是接着蛇对夏娃讲话，他叫夏娃怀疑上帝的话。撒旦的第一个毒箭是叫人怀疑上帝的话，怀疑圣经到底是不是上帝的话。结果夏娃被问了一句话，心中就起了疑惑，他的脚步就移动了。 说神说了，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上帝说，吃了善恶树上果子的是必定死，可是夏娃却说免得我们死。他把神的话改变了，对神的话失去了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一句也不能够更改，要牢牢的记住，相信圣经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要永远站在神的话语上，不移动脚步。撒旦魔鬼非常的狡猾，当他看见亚当夏娃脚步动摇了，就发动第二只的毒箭。他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啊。魔鬼怂恿他，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呀，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撒旦魔鬼挑拨说，神不爱你们了，神不要你们像他一样的有智慧，他对你们实行愚民政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射出第三支毒箭，叫我们疑惑神的爱。可能我们就会想，如果神是爱我们的，为什么叫我们受苦呢？为什么这样的事要临到我呢？亚当夏娃一想，是啊，不错啊，为什么不叫我们吃那果子呢？大概是不要我们像他吧，他爱我们的爱不够啊。当夏娃抬头一看，那树上的果子又好看又好吃，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夏娃吃了，也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对神的话紧紧地抓住，不移动脚步，魔鬼就没有办法打倒我们。第一点，首先清楚神的话，我们的心要坚定地相信神的话。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具有权威，神的话说一定死就是一定死，不是免得我们死，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圣经有错误的时候，那个人是危险的。我们如果说神的话有错误，这是怀疑神的话的权威，我们就会跌倒。第三点，魔鬼要我们怀疑神的爱，这是一支最毒的箭。亚当夏娃把这一支箭吞下去了，把树上的果子吞下去了，也把自己卖掉了，把神给他的产业也卖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卖身的契约就落到魔鬼的手中。我们再看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二节到四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布说，有谁配展开那树箭，揭开那基因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可以展开可以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约翰知道那书卷就是卖身的契约，如果没有人能够赎回，人类就永远在魔鬼撒旦的掌握之中，所以使徒约翰就大哭了。第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劝他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基因。是的，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我们的主耶稣借着死得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5节到56节说，是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主耶稣胜过了魔鬼和死亡，罪恶的毒钩已经被主耶稣毁灭了，魔鬼的权势主耶稣也胜过了。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赎回我们人类，也赎回了人类所卖掉的世界。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宝血把人类赎回过来，归在他的名下。这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说的恩典的时代。从第六章开始，我们看到了神用审判的方法来收回人类，收回世界。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说，有羔羊站立，这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站立起来了。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了，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也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信息。第五章第六节提到那站立的羔羊像是被杀过的。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听到主耶稣再来的信息，说我们将来要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的面貌发光，我们的面貌也要发光。他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成为荣耀的身体，有荣耀的形象，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将来我们被提升天的时候，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的荣耀。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我心里想，我们既然与主耶稣一样的荣耀，我怎么知道哪一位是耶稣，哪一位是别的圣徒呢？我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主耶稣呢？有一天我读到了这句话，我心里大得了安慰，因为这里说像是被杀过的。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永远带着被钉的伤痕，所以有一天到天上去，我会走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会见到他头上有荆棘冠冕留下的伤痕，我要摸摸他手上的伤痕，还要摸摸他肋旁的伤痕。当我想到那一天，我就流下眼泪说，主啊，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主啊，我爱你，因为这一切都是我。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永远带着人的样式，他是受伤的主，带着受伤的痕迹，被杀的痕迹，在天上永永远远与我们在一起。第五章第七第八节所说的香，是指着众圣徒的祈祷。从第五章第九节十节看见，众圣徒唱新歌，只有他们会唱，因为他们曾经那样的为主耶稣受苦。他们唱新歌说，就是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的祭祀，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第九节的他们，有许多的古卷都是写的我们，我们这个字给了我们很宝贵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这24位长老是代表被救赎的百姓，他们是蒙救赎的罪人，所以他们就大声唱救赎之歌赞美神，因为主耶稣不但买赎了他们归于神，也叫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同神一起执掌王权。24位长老赞美神的话，就证明他们是被救赎的百姓，是被提的圣徒，得胜者把荣耀归给神。我要请大家注意第八节，他就是主耶稣， 继续拿了书卷、四国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高阳面前。于是他们就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自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当我们读着我们的时候，这就更显明这24位长老是蒙救赎的罪人。请注意，主耶稣既然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兴奋地夫妇敬拜赞美而唱经歌，就表示说这一个书卷一到主耶稣的手中，他们的得救不但在地上被肯定，在天上也证实了，而且他们与他们的救赎主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了。请再注意，他们唱的是新歌，是现在的许多赞美诗本上面所没有的，只有那一批得胜而被提的基督徒会唱，因为他们在地上与主耶稣一同受苦，一同走窄路。今天他们到了天上，可以从经历中唱出新歌来赞美主。启示录第四章是赞美神创造之功，第五章却是赞美神救赎之功。刚才我们看到了第一班人的赞美，那是第一个诗班，就是24位长老。现在我们再看第二批人的赞美，就是天使的诗班，是天使的赞美。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13节、14节，可以看到还有一班人的赞美，那就是第三班人的赞美。第13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这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在这节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正是第三种人。请注意，这里提到的地底下、沧海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地底下是魔鬼撒旦所居住的地方，是无底坑。在无底坑的范围里头，是属于地狱里的人，是曾经反对过上帝的人。德国的希特勒杀害犹太人600万，希特勒杀害圣徒，他是敌基督的人，他是属于自己家的人，是属于是耶稣勒旁和大喊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从古到今，凡是反抗神的人、不要神的人、恨恶神的人、杀害基督徒的人，都是在其中。但就算是与神为敌的人，仍然要赞美神，只不过他们的赞美是痛苦的，是呻吟的赞美，不得不赞美，因为主耶稣已经死亡了。这种经验，这个比书第二章第9节、10节所说的，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和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上帝的允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真实的，所以接着他也要发出实在的赞美来。弟兄姐妹，得胜的基督徒和天使的赞美又是什么样的赞美呢？我们来看这三种不同的人的赞美。第一班人，这24位长老的赞美，他们是被救赎的百姓，他们是得胜者，被提到天上去赞美神的救赎之功。 他们的赞美是口唱心和的赞美，是从经验中来赞美神，为的神在地上，在他们的身上所有的恩典而口唱心和，所以他们是唱新歌，也只有他们会唱。正如第五章第九节十节所说的，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去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而且四位长老是说，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神，在地方执掌王权。所以恩这位长老的赞美是口唱心和的大唱神的救赎之功，是快乐的歌颂感恩之歌。第二种是天使的赞美，在第五章十一跟十二节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这样的赞美跟二十四位长老的赞美不一样，这是一种旁观者的赞美。天使看见我们蒙了恩典，看见主耶稣得了荣耀，他们也赞美，所以是旁观者的赞美。第三种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地底下沧海里的赞美，他们是一种痛苦呻吟的赞美，他们是不得不赞美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王。我特别喜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所说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魔鬼的做魔鬼的人和地狱里面的亡魂反抗神的人，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一般地底下的人地狱里面的他们也要称颂主耶稣，当然他们的赞美是勉强的赞美，痛苦呻吟的赞美是不得已的赞美，跟我们的赞美完全不一样。赞美主耶稣，有一天在天上在地上和在地底下的人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感谢主，我们到永世里去，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地发出赞美的歌声，进入奇异恩典那一首诗里面末了的一节所说的，住在天家千万年岁，如日无限光明，时时颂赞时日不多，好像初唱凯歌。阿们。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三讲，我们略略的看过了启示录书第四章第五章，看见被提上升的圣徒在天上那种荣耀快乐的光景，他们整天赞美侍奉，而且活在上帝和羔羊的面前，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从古到今的众圣主在空中与主相遇，主耶稣从天上的宝座降到空中，众圣徒从地上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并不是说他们与主永远住在空中，照我所明白的，他们是在空中与主同在七年，这七年地上有大灾难， 第六章就让我们看见地上七年大灾难开始了，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是天上的光景，第六章开始就是描写地上的灾难。七年大灾难过了之后，被提的众圣徒要与主耶稣一同降临在地上，设立千年太平国，与主耶稣同掌王权。有人说，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困苦，天灾人祸，暴行满地，不是大灾难吗？等我们看启示录书第六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与将来的大灾难实在不能相比呀。请记得，主用众将，就是他自己的血，将全世界的人类赎回归自。现在是恩典的时候，他接着我们传福音，报喜讯给全世界的人类，叫他们归向那造他们又救赎他们的主。主耶稣为全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付了赎价，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需要下地狱。在哥林的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主现在用救恩赎回一个一个的人，叫他们成为教会，做他自己的心腹。这个恩典时代快要过去了，主耶稣快再来，先将他的心腹取到天上去。教会被提以后，主耶稣要是刑罚临到这不幸的世界人类，这就引我们进入第六章了。现在让我们来看启示录书第六章，主揭开七印的情形。第六章第一节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于是就有一匹白马出来了。有人说这是主耶稣，可是我说这不是主耶稣，而是假基督。这骑在马上的只有弓没有箭，有弓没有箭就等于一个纸老虎，是假威严。上面又说，并有冠冕赐给他，他变出来胜了又胜。如果我们将十三章的授予假先知和第六章骑白马的分开来看，我们就了解基督在神允许他猖狂的时期中，他是有超世的尊荣冠冕，并且得胜了，或是说胜了又胜。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又在第七节说，有任凭他与众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赐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是谁将权柄赐给他呢？是神允许他如此做的。我们要明白，启示录这一卷书不是一章一章照时间的前后来排列的。比如说，第六章第一印揭开之后所讲的白马，跟第十三章的基督是同一个人。这里是说，基督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施行他猖狂的作为。第十三章呢，是描述他在整个大灾难期间如何迷惑人，行神迹奇事，逼迫那些不随从他的人。第六章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一些动作，第十三章是描写他全面凶暴的情景。这样我们对启示录就更容易明白了。在第十二章所说的大红龙与第六章所说的龙是一样的东西，是指基督的动作完全由魔鬼，就是大红龙指派的。第二点，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施行他赎回地与人类的工作，是差遣那七灵去做成的。让来看几节的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但愿 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跟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有上帝的七灵，第四章第五节，那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第五章第六节，那你说，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么圣灵和神的七灵究竟有没有分别呢？我的回答是有分别的，但是分别只是在工作上。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所说的，主应许赐给我们的宝贵师，是指于有位格的圣灵，是圣灵的本身。主耶稣说，父要另外赐下一位宝贵师，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一位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人的重生，并且住在人的心里面，以我们基督徒为他的殿，他也作为我们得永生的凭据。圣灵也引导信他的人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在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刹那，就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这一位圣灵大体的工作是在圣徒圣上，是在教会里面。神的七灵就不同了，乃是往普天下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这样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一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神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在万事上做工，要万事成就神的旨意。这在万事万物中成就神旨意的灵，乃是神的七灵。创世纪第一章也给我们看见这一点，当神起初所造的天地变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随着神的运行，所以六天之内就完成了神的工作。所以运行在水面上的神的灵，也就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神的七灵。在民数记第二十二章记载，耶和华使不能说话的驴开口说话，拦阻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巴兰，使他不敢咒诅神的百姓。约拿书里面记载，对那一位一直不遵行神的差遣而逃往他市的约拿，耶和华是海中起了大风，约拿就被丢在波浪翻腾的怒海中的时候，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在腹中，后来又把它吐在旱地上，因此他就遵行神的旨意往尼尼微城去了。这些都是神七灵所做的事。此外，如莫迪改之所以能够幸免被挂在哈曼所做的木架上，跟犹大族一同脱离灭族的危险，这都是出于神奇妙的拯救。其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插曲，有一个晚上，亚哈随的王不能够睡觉，吩咐人读历史给他听，恰巧读到莫迪改护救王有功，并没有论功行赏，就命哈曼将大尊龙加给他，这也是神七灵所做的功。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例子，神因着垂听众圣徒的祷告，接着神的七灵在环境中做功。主耶稣要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无论大小，没有一样不是在神的旨意中。小到像一只小麻雀落在地上，细到像我们的每一根头发，全在神的掌理之下。而这些工作都是神七灵所管理的。因此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有神七灵在管理，而且是照着神计划在行做万事。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福气更大，不只在外面有神的七灵在做工，我们里面还有圣灵，他 它是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和力量，它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一切的事情都在神七灵的掌管之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安慰、读责、引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行主的旨意，走主的道路，我们真是有福。但是有人要问，那么魔鬼对于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可做的呢？我们应当如何来对付他呢？第一，我们要明白，他是世界的王，他不是我们的王。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要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主耶稣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可以如何。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留下没有对付的罪。当圣灵提醒我们有罪的时候，就应该马上认罪悔改，靠主的宝血来洗净，不容许魔鬼在我们身上做任何事，将一切都交托给主，不接受有魔鬼来的烦恼。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你们要顺服上帝，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请记得，魔鬼是一个纸老虎，你一抵挡他，他就逃跑。假如你允许他，他就叫你忧伤痛苦，叫你犯罪，以至于灭亡，就像犹大一样，你不要上他的当。但你要抵挡魔鬼，你必须认识他。第一，我们要确实的知道他是世界的王，但不是我们的王。第二，我们要确实的知道他是一个有位格的，我们抵挡他的方法是吩咐他离开。比方我已经将重担交给主了，但是魔鬼喜欢将那个重担一再的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应当对他说，撒旦，这件事我已经交给主了，你有话不要对我说，可以去对主耶稣说。撒旦还会再来叫你烦恼，你要一再的吩咐他走，最后他就不来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哦，亲爱的听众啊，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同他一样的超过一切的。魔鬼实在没有办法向我们享有这样的福分。现在我们明白了上面所说的真理：一，知道我们的主全权掌管我们的一切，有七灵来成全，与主耶稣一同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超过魔鬼一切的权势。然后再来读启示录书第六章以下所记的大事，我们就可以用得胜者的心情来读。我们的心要火热起来传福音，叫世人一同来归向主。我们也会为那将要灭亡之人的灵魂流泪代祷，愿主如此的赐福于我们。现在我们要看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出来一匹红马，有权柄给他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这明明是讲的刀兵的事，我们已经看见这些事的影儿了，好像以巴论，现在就是发生一过自相残杀的事。不过这是片面的，这里所说的是说人自相残杀，那不只是一国一族的人，乃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自相残杀。那个时候就是刀兵满地，是何等可怕。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是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是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 买一升麦，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也不可糟蹋。从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看出一钱银子是当时一个工人做工的一天的工钱，一天的工钱只能够叫一个人吃饱，可见粮食是何等的贵重。末了一句说油和酒不可糟蹋，表示油和酒太多但是不能够充饥，那岂不是变相的饥荒吗？比如说今天美国食物丰富的不得了，但是人人减肥不敢吃，我亲眼看人将油倒掉，动物油不敢吃怕得心脏病，淀粉质的东西也不敢吃怕加重体重，很多有糖尿病的人面跟饭都不敢吃，有人连一些新鲜的水果都不敢吃，这不是变相的饥荒吗？我还记得30年前在祖国的时候，要用一个工人，他会先问说这一家的人油水如何，意思是说这一家人吃得好不好，有没有肉吃，做菜的时候肯不肯用油。我常说神是公平的，在远东有些国家食物又贵又少，但是样样都可以吃，人可以尽量的享受。西方国家食物非常的丰富，但是好多东西人都不敢吃，但是这些的饥饿是有地方性的，在大灾难的时候却是普遍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我们又看见骑黑马的手里拿着天平，天平本来是称金银贵重器皿的，但是现在却是拿来称粮食，可见粮食是何等的稀少，真是大饥荒临到世界了。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有一匹灰色的马出现，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这匹灰马带来了可怕的灾害，刀剑、饥荒、瘟疫，还加上野兽来吃人。六章第八节说，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将来有四分之一的地区受到以上四样大灾难。约翰所看见的四匹马已经都出来了，在全地上奔跑，这四匹马都是没有缰绳的，他们是脱缰之马，任意奔跑，无人能够勒住，所以这些马给予世上人的害处实在可怕。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约翰看见在祭坛的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主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这样的冤声绝不是从恩典时代的寻道者的圣徒所发出来的，因为恩典时代基督是爱仇敌的，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教训我们的，在圣徒被接上升之后，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神留下犹太人传福音，他们被杀，这些人虽然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不免仍然受到旧约律法时代的影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他们喊冤。主耶稣是以个人所得的亮光来待人，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反倒安慰他们，叫他们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主的怜悯何等大，主的慈爱何等深。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约翰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一切的君王、富户、壮士和一些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看见以上这一段经文，就看见君王、富户、壮士这一批大人物跟一些为奴的、自主的全都在祷告，他们一生一世从来没有祷告过，现在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愤怒那么可怕，他们祷告了。他们向谁祷告呢？他们向山和岩石祷告，祷告的对象错了。现在是恩典时代，主耶稣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的救恩是为你预备的，只要你接受就可以。接受的方法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那么你就必得救。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他的祷告不蒙垂听，那就是说到有一位财主到了地狱才开始祷告，太迟了。地狱是祷告不蒙垂听的地方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得救呢？今天你就祷告吧。父神现在在天上要听你的祷告。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说：看哪、啊，